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你好，欢迎收听即时新闻快递。陆客来台人数大减，政府投入3亿元推出扩大国内旅游方案，希望带动14亿元的商机。交通部长贺陈旦指出，扩大国旅方案已经送达行政院，预计下周院会提报。除了辅导业别转型，也将针对地方政府提出的新路线还有方案，媒合旅行业者促进国内旅游。卫生福利部长林奏炎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受访表示，目前卫福部没有规划开放日本核灾食品，如果未来真的解禁，也一定会在边境市场做最严谨的把关。卫福部一向以维护国民健康为最高原则，目前仍在做日本食品风险评估，没有核灾食品解禁相关的规划。2016宜兰国道马拉松本月5号清晨5点半要从宜兰运动公园出发，跑上国道5号。为了因应比赛，在当天的凌晨1点到下午1点，5号国道苏澳到宜兰北上出口匝道在南往北向的路段封闭，宜兰市区部分路段在上午5点到上午11点半也会进行管制。台中捷运绿线全长大约 16.71 公里，采钢轨钢轮系统，高架桥梁今年6月完成全线串联之后，现在正在积极施作主线道以及转弯处的轨道。在轨道还有机电工程完成以后，预计今年底迎接首列捷运车辆进行准备测试，朝109年全线通车的目标迈进。以上这节即时新闻快递是由黄勋威编辑，张梦欣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点03分了，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而我们先带大家来到了法务部了。而这一次法务部呢举办了105年的推展修复式司法有功人士跟团体表扬大会。法务部为了表彰这些热心公益的团体跟人士之外，来协助我们政府推动修复式司法的工作，激励社会大众呢参与我们认同感跟荣誉感。所以呢昨天下午2点半，我们在张荣发基金会11楼的国际会议中心办理的永爱飞翔携手修复这一次的一个表扬大会，由法务部邱泰三部长亲自主持，总共有12名获奖者，分别是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台北就等于是台北地检修复促进者曾俊奎，关护人郑家秀，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叶陶静，新北市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何伟明，桃园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蔡佩纯，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杨淑珍。 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刘庆南、吴昭贵，彰化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李淑静，高雄地方法院检察署修复促进者陈小平，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士林分会，台南市教育局学生辅导咨询中心。好，以上呢，这是总共有12个单位来得奖。整个大会呢，除了呢表扬他们之外，还有参与整个这个修复式司法实务经验这个是修复促进者的张李修女士，那介绍以及引领会与参与全国地方法院检察署推动的司法角色，来展现司法在各地的一个丰富面貌。同时呢，大会也邀请了知名的团康老师朱淑女女士，跟我们的士林地方法院检察署荣誉关护人合作舞蹈表演，气氛非常的融洽之外那当然也给我们这些修复式司法的参与者打气。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点亮，包含了最高法院检察署、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跟各个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共同来点亮这个圣火，象征呢就整个的一个修复式司法薪火相传绵延继续这个也是比较不一样的温馨面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好的，当然来到了空中留声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呢也是看看今天呢我们看到两个主角当然这两个主角呢不是瑶瑶各府的对象，而是一位图书管理员，一位是监狱管理员，这两个怎么擦出火花，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化身为素人插画家。那当然这两位截然不同的背景的素人插画家，他们是利用他们的工作休闲之余来创作不同的话题作画的画。那中原大学艺术中心即日起到12月3号会推出他们两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素人画家的个展，包含了异想世界郑阳明插画个展、求林文蔚个展这两位素人个展。那当然呢55岁的郑阳明是图书管理员，学的是资讯跟图书管理的专业那当然跟设计美学是没有相关的，不过2012年开始他在脸书平台发表他的插画，那也搭配了文字还有一些短语，很非常不一样的，包含他的画工这个非常的不一样，让大家会会心一笑，有时候更能够醒思。那当然在这里你会发现获得很多朋友的转贴，这一次有42件的作品，话说很意外，让大家觉得哇原来他的这个天马行空的创作可以变成一本笔记书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那我们讲到了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监狱管理人员了他是林文蔚，46岁，当过洗肾工当过电脑维修工仓管。其实他会接触画呢也是在1999年愚人节当天考上了监所管理员。他隔着监狱的笼栏看到这些受刑人的牢狱生涯，他没有画过画。所以呢他想说好吧，那既然已经考上了监狱管理人员的话呢，我们就把他的生态用他的画一笔一画把它画下来，包含的就是以这个速写的方式把我们监所的人生百态，包含了譬如说受刑人的亲友探监啦他的工作勤劳劳动的部分啦，或者是生病就医甚至打饭洗衣等生活。所以呢就把这样子的一笔一笔画下来。我还记得他曾经出过一本叫做狱卒不画会死这本画作，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这一次呢他有48的作品这48件作品主要都是把这个监所人生的风景，有染上烟毒的厨师，有挥刀的外劳有偷窃的老兵，有从良的黑道，还有终其一生不曾踏入监狱的民众透过他的画能来去窥藏高墙内的故事，来看看监狱的人生缩影这也是值得大家在中原大学的艺术中心一直到12月3号这两位的素人插画家在这边都有他的个展，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了。而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 桃园少府哦，今天呢，瑶要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一位呢，他是一个，我说他是一个大朋友，不能说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说不，我已经长得比你高大，怎么会是小朋友呢？好，既然说到少府，就是18岁以下的哦，当然呢，这一次台版的放牛班春天飞行少年飞向管乐团吹小号，这个 slogan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大问号，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说到今天要介绍的是于洪阳。好，他曾经呢混过帮派、赌场、诈欺集团，三年前在我们的少府院接受感化治疗之外，参加了管乐团，所以在今年的三月，这群身上刺龙刺凤的飞行少年和建中、师大等等哦，一些明星高中来同台较劲，夺得了全国学生音乐会的合奏五重奏的特优，也被誉为台版放牛班的春天。那当然如今他现在的白天是在便当店打工，晚上呢就读夜校哦，高中的夜校，加入了桃园的交响管乐团二团吹小号。他立志呢就是要考上音乐系，希望能够用音乐来鼓励更多跟他一样的飞行少年来飞向自己的梦想。那这一次呢，他穿上了黑西装，打个领结，很帅气哦。那当然下面呢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包含了妈妈啦、外婆、妹妹、小舅，全员到场见证他的重生音乐会。当然他自己就讲了，以前他穿这个西装都是参加人家兄弟的告别式，从来没有想过是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给现场不认识的人还有家人们看。所以他以他不服输的个性督促自己要努力的苦练，要跟得上乐团的节奏。因为从小没有钱学乐器，没有上过音乐班，所以呢在两年前接受了少府院从零开始吹小号，一年多才正式的学习。很难想象这个小号手变这样的蜕变哦，真的叫做焕然一新之外哦。当然现在他已经21岁了。那我们都说他到底呢在整个的一个过程中难道没有失落？当然是有咯那当然他的故事非常的长，包含了他的家庭出身劳工，妈妈卖彩券，爸爸开货车，小时候成绩不错，不过呢生活中喜欢爱玩又闹事，就后来就慢慢走偏了当然呢这一段故事也让他觉得他有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将近十年，所以希望用最快速的方法呢去补足这十年。那离开了少府院呢，当然就要加入正常的桃园交响管乐团的二团目前呢他也考取了这个丙级执照他想要再考中餐执照，他白天的午餐送便当养活自己，每周日到管乐团练习，希望两年后毕业可以去考音乐系，用自己的例子鼓励更多误入歧途的飞行少年，来为自己不靠别人只靠自己，除了和过去复杂的关系撇干净，还要培养兴趣跟目标。当然他现在很开心的找了一份正当的工作，让自己真的忙到没时间乱想。好，他也希望呢借由他的例子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哦，也来这个解决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了。好，当然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先来帮忙大家看一下。当然呢在看的过程我们再来回答大家，因为今天要来聊到的呢是跟我们的这个排解医疗纠纷到底有没有新进展？这个医疗纠纷有哪一些的这个形态？包含了医疗诉讼包含了之前这个医病法三轮，卫福部、法务部联手推的鉴定制度我们从这里来看起。那当然也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来帮忙大家一起解决喽。
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忘了的是每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交错失望， 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这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天光，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要救归来，救归来。我们刚才讲到今天来解决问题了啊，当然呢，这个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要跟着我们一起来排解遗留纠纷的一些到底最新的这个进展有哪一些，包含了遗留纠纷有哪一些形态，涉及有关的一些刑法、民法到底有没有法条呢？为什么一直在修法？到底修了法吗？其实说到这个之前我相信在之前我们有讲到了这个医疗诉讼，这个医病法轮这个法三书啊。好，怎么说？包含了之前我们有这个法务部这个协同了卫福部推了这个所谓的鉴定制度面对一些所谓的这个医病之间的信任，那当然常常会看到法庭里面有对簿公堂，导致内外妇儿急重麻醉等等这些医护人员跟这些病人之间就开始有一些纠纷了。那当然呢，也演出了很多很多的恶性循环，包含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呢来让大家更了解以及去保护自己，包含了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预防医疗纠纷这也是一个重点之一了。所以呢，赶快来跟我们的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珍。
是的，当然这时候要跟着我们的主任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一聊到这个话题大家都有气，为什么？大家好像呢好得很好，坏的呢就是会走上法庭，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医疗生病看医生顾健康是人生大事不可不慎，可是没想到说为什么有的人同样就可以恢复的身强体壮啊，有的人就这样卧病不起甚至导致死亡所以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待遇。因此很多民众呢对于医疗也是一样跟我们司法一样就是既畏惧又害怕又期待。对，然后呢可是有时候不幸的发生一些医疗的纠纷的时候呢，就很希望说我们司法体系能够帮忙解决。
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看到了国内每一年至少都有上千件的医疗刑事诉讼案件的。
对，
而且你会发现最后大概有九成都是获得检察官不起诉处分。大家都会想说为什么是为什么会这样或者是说这个涉嫌医疗专业等等这个里面侦查里面就会发现哇，这个一侦查下去时间的时效也很长
没有错我举我自己的亲身的有办过的一个案子因为我们检察官有一个工作叫做外勤香艳不是香艳刺激的香艳，就是我们要去看尸体的意思
是
后来呢通常我们会看到的尸体原则上就是只要是非病死状态都是检察官去看因此如比如说像是这种医疗纠纷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因为它不是纯家属有问题
嘛，
觉得说不能马上就下葬嘛所以他要提司法的官司所以这个部分呢尸体也是我们家去看可是原则上我们通常是看的是新鲜的，除非是没有被发现那个当然就会臭掉了。可是这一件很奇怪，他是已经在殡仪馆里面冰了半年之久那就代表说他其实已经跟医生中间谈不拢因为医生可能觉得他自己没有医疗的 过失，但是家属坚持是有，因此就这样子遗体就这边摆了半年，然后我们才开始做后续的侦查动作。所以哦，真的医病的这个纠纷哦，所产生的时间旷日费时。那当然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概我们会需要的进行的
流程
是什么，那为什么会那么久这样子。
是哦，所以你看看哦，这个以这个责任他自己亲身体验的哦，尤其是在这个相认他如果时间久了，你知道那个推出来冰柜冰半年有多那个，真的是要费一点功夫啊。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排解医疗纠纷里面呢，其实日前这个卫福部跟法务部也有在做这个鉴定制度，但是一直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终结，应该是说明确的啦，应该要这样子讲哦。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每个案件就像有如刚才主任讲的，那时间要花很长。不过呢，我们常会讲到提告都是病人家属，不可以被剥夺他的权利，对不对？
没错，对。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医疗纠纷到底有哪一些的形态，我们也请主任来介绍给大家。
好的，医疗纠纷的话哈，我们现在目前地检署看到的很多案例哈，不外乎是所谓的致死的案子，或者说致重伤啊，或是一般的伤害的问题了哈。那它的相关对应的，如果是刑事的法条的话，是在276条的过失业务过失致死罪，还有284条的过失伤害，还有过失致重伤害罪。那民法的话哈，因为可能有涉及到要损害赔偿问题，所以是在184条的侵权行为、侵害权利行为的这个法条有负损害赔偿责任。那我们目前在地检署看到的哈，如果是致死状态的，就是发生，比如说大家就觉得说，哎，我是直着进去、横着出来的，那我可能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那个问题哈，比如说我只是头晕目眩，怎么搞的哈？最近我也在报纸上看到另外一个，就他是走着进去，而且好像是一个名制作人哈，
是，
他走着进去的，就是觉得说胸闷啊，然后没想到就这样子就不起
了
哈，所以家属就没有办法承受哈，这是第一种，然后这是过失致死的状态哈，然后呢第二种形态呢就是开刀，可能也是一样是。直着进去，不是横着出来，可能就是，可是没有办法站了。所以就要瘫痪的状态，这叫过失致重伤害。那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整形医师啊，
对这个医美
失败哈、那可能就是这个是有过失伤害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呢，他是来告说医生当时没有尽完全的说明告知的义务，所以呢。家属糊里糊涂或是病人糊里糊涂的就签了一些书面，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后来可能也是发生了一些伤害哈，就后遗症、就认为说这个医生当时并没有尽完全的告知义务，所以产生这样子的后果，因此也认为是有过失伤害或是过失重伤害的问题。
不过他们涉及的一些刑法跟民法又不一样哦。
对对，没有错，我刚才有讲到了，都刑法通常现在民众比较希望说能够走刑法这条路哈，这跟外国是完全不一样，外国会先走
民
法。
对，
因为其实对医生来讲哈。刑法哈、是有前科的问题，
刑责对呀、
所以其实医生他们现在也很排拒说为什么我们国家是用刑法哈、来伺候所谓的医疗过失的案件了哈。好，那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哈、是有这样子的规定，而且民众也觉得是有吓阻的作用了哈、所以还是喜欢用刑法先来提过失伤害、过失。重伤害或是过失致死的告诉，好，然后来希望对医生绳之以法。
这个我们也是这个每因为每一个人站的角度不同，我们要这样子讲。那但是呢，民法的话，依照国外都是从民法来了。不过刑法我们就知道会有刑责了，民法就是我们可以私了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那就是因为如果动不动就是要用刑法来伺候的话，我们也会很谨慎，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牵涉到非常高的医疗专业，因此我们。地检署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哈，医疗纠纷的刑事案件，我们必经的 SOP 哈，标准作业流程是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快调到病例，好，然后呢，我们也会把相关的 比如说是告诉人哈，或是这个被害人家属啊，这边会做笔录，然后呢，医生这边我们也会做笔录，然后我们会整理两边他们的争执点，然后针对争执点的部分，好会连同病历整个就会卷宗会送到我们卫福部下面有一个医事审议委员会做审议哈，那是一个委员会。可是呢，目前为止这个医疗纠纷的案件就是要旷日费时啊、平均来讲哦。大概要完成一件的医疗纠纷的鉴定是孰是孰非，大概要平均要九个月。可是我自己的经办的经验是不止，通常是一年以上。对，所以其实对医疗医生或者是家属两边来讲都是双输的状态，因为实在耗费时间太久，
太
大家都会因为这个官司心悬在那边，没有办法
没错、
按下心来工作。
对，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一直在讲到这个医疗纠纷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它之外，那为什么要引进一些所谓的侦查中初步鉴定制度？因为大家会想到这个初步的鉴定制度不是刚才主任就已经讲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SOP 还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吗？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的，跟所有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有讲到这个医事审议委员会因为每一次要开会的时间都不起来，所以他们开会的时间很难巧哈、所以变成说每一次鉴，而且医师鉴定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每个委员呢要讨论要花很多的心神，所以要做成这个鉴定的结论旷日费时，通常要九个月以上。那这样子其实对家属还有对医生都不公平。
Okay,
对
对
对，因此呢我们引进了一个所谓的初步鉴定，也就是说呢我们受案的地检署可以找自己合作的医生也是有专业的，当然是当个专科的医师那当然有时候家属会认为说你不行，你是在台北医疗纠纷，你找台北的医生会官官相护，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外县市这方面有专家的医生大概一位两位让他们能够在两个星期，我们现在是规定说是在两个星期内去做一次初步的鉴定报告出来
初步的就
对了。对对对，那针对这样子初步的鉴定的话因为时间很快，那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初步的鉴定的话，也许家属和他的医生呢都会有一些意见，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两边都可以接受的话，我们反而就可以依照这样子的鉴定意见就可以马上的可以比较快的结案但是呢如果他们双方还是有意见的话呢没有关系，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就会草率结案，我们当然还是会依照双方的意见，可能就是继续送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也就是医事审议委员会去做后续的鉴定。可是大家就要有心理准备，这就是一个长期抗战了。
是这个所以让我们民众有了解现在呢我们整套的这个所谓医疗纠纷有一个叫做初步鉴定制度刚刚主任也讲得非常的清楚除了地检会邀集所谓的专科医师合作的一到两位之外，当然不是受限在你在这个县市我就要找这个，没有并不是这样的那当然在两个星期我们基本上有初步鉴定，除非说两双方都有意义见，好，我们就送回我们的医事审议委员会继续走那长远的抗争，对吧？
是，没有错。
哇，所以大家了解了吧，原来啊这个排解医疗纠纷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这个预防医疗纠纷的时候就医之前啊先讲好两边讲好，有礼貌一点，对，
不清楚的一定要多问医生，
真的，
然后
多打听，
对，没有多打听或是多比较，
是，而且不管是诊断后或治疗中一定要不断的沟通
对，没有错，
对，用好用这当然会有情绪啦，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互相沟通如果你有任何的质疑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去了解去接受那当然这时候呢才有办法把病人照顾得更好，对不对？
是，没有错。
其实我们在讲任何一桩医疗纠纷医生只要在第一时间你只要好好的解释，其实就会减少很多的冲突
对，
这个也是没办法，因为忙的关系啦。
对，没有错，医生那就是病人太多了。
OK， 好，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许祥正主任检察官，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大家再见，拜拜，
再继续有 live show。